哈利路亚，唯有他配受一切的荣耀跟颂赞。哈利路亚。OK， 牵我的手，这天要得着主，牵我要的感觉，紧要住远远，牵我千万次，紧要珍重，劝我寻求你子，紧要住自己。Amen， 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牵我忙于大蒜，紧转心求主，牵我常常挂虑，紧要主保佑，牵我随机所欲，倾听众言语，劝我不住讨求，经常赞美主，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 Amen， 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前所求的是恩赐，是能力，是祝福，而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你自己，是赐恩的主，你的话语，你的同在，哦，你的荣耀，你的安慰，所以要我们能够真的是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让你住在我们的里面，哦，你在我们里面显现掌权作王，哦，要我们所侍奉的是你生命大能的流露，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主，我们今天晚上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你。主，你看了我们心里面的饥渴，主，你应许饥渴慕义的必得着饱足。主，你向我们说话，让你成为我们的饱足，让你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主，因为你应许爱你的，遵守你诫命，你要向我们显现。主，今天晚上你都借着你的侍女盖恩夫人向我们说话，哦，让她的生命，让她的见证，让她的侍奉，让她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经历。主，我们仰望你，你恩典带领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从16节一同读到18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林后第三章十六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仿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段经文可以说表达了该恩妇人一生的经历，特别当他的心归向主，特别当这个世界的帕子，这个世界的荣誉美丽，甚至他的美貌都挪去了，他得以敞着脸单单的渴慕主，看见主，遇见主，让他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荣上加荣。我想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传记，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同学是否都读完他的传记，馨香的墨药。他的一生真的是这个墨药的生命，越被挤压越发出馨香。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更是他的生命最丰满的时候。那甘夫人是1648年生在法国的巴黎北边50多里的一个小镇。他的父母是非常富有的贵族，所以整个家庭背景是生活在一个非常浮华啊，非常奢侈，而且不太注意儿女的教育的。但是很奇妙，甘夫人她原来的名字叫 Janet。他的 last name 是 Lucy。 他是结婚之后，他的先生叫盖恩先生，所以才被称为盖恩夫人。那 Janet 他6、7岁的时候有个很奇妙的经历，就是梦见很多的罪人，他们的悲惨，他们的痛苦，因着看到这些罪人的悲惨的命运，他很小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甚至因着这样的一个梦，他许愿将来要做神的寻道者。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女孩6、7岁这样一个愿望，一个许愿，真的是成为真实的应验。 Janet 她一直都是以她的美貌而引人注意。她究竟她有多美丽呢？我刚才要找她的一本书，过去这本书的封面有她的一个照片，真的她那个脸型非常的美啊，我没办法找到，我不晓得这本书是同学借了，本来想让大家看看究竟 Janet 甘夫人有多美。但是我们从一件事情可以了解到她的美貌，就是当她8岁的时候，非常美丽的英国王后 Maria 因为英国内战的缘故去到法国，然后就探望 Janet 的父亲这个贵族。当这个王后看到这个小女孩 Janet， 哇，觉得她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可爱，就提出要求跟她父亲说，能不能让我把 Janet 带回英国做她公主的伴娘。你就可以想象 Janet 她是多么的美丽。
他的父亲没有答应。当 Janice 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恐怕他的女儿会学坏，所以说把他送到 Dominican 多明尼加修道院里面接受教养。感谢神，在他小小的心灵跟环境里面，他就学习读圣经，而且爱上圣经，在那边有八个月的时间。后来因为健康情况不好，他父亲就把他再送到另外一个的神学院修道院，让他的堂姐在那边照顾他。而那段时间也是他灵性最好的时间，他愿意把他的生命完全的献给神， giving her life to God in good earnest， 是很迫切的很真实的要把自己献给神。但是很可惜，当他回到家里面，在这个贵族的生活的环境里面，又开始过这种虚荣物质的追求的生活。但是很奇妙，神一波一波的在引导他。到他13岁的时候，他的表弟特别跟他做见证，讲到一位去中国的宣教士，跟我们中国有关系，所以他的福星因着这位去中国的宣教士回到他们的家乡做见证。当时 Janet 不在，没有听到这个见证，但是他的表弟描写这位宣教士是那么的圣洁，那么的勇美，那么的爱神，那么的委身。哇，因着他听到这个见证，他的灵命又再次的被激励，被复兴起来。然后他就在这段时间读了 Thomas Kempis 效法基督的书，也读了其他一些灵性的书，甚至他有一个志愿要做一个修女。但是很可惜，到了他14岁的时候，你发现他年轻的时候都是又高又低又高又低，到了14岁的时候，因着他爱上一位很英俊的年轻人，也是他的亲戚，他的心就开始远离神。特别到了15岁1663年，他们全家又搬回到巴黎，生活就更虚荣，过着这种上流社会的生活，而且许多的男士追求他。15岁已经是非常美丽非常成熟的一个的少女，结果他16岁因着盖恩先生的追求，他父母也同意就把 Janet 嫁给当时非常富有有钱的盖恩先生。你猜猜看当时盖恩先生多少岁？你们不敢想象，38岁，比他大22岁。但是 Janet 没有选择的自由，在那种的环境，特别他父母啊，因着这个盖恩的财富啊，就把女儿嫁给他了。结果结婚之后，他发现他没有办法跟这位比他大22岁的丈夫可以沟通，他丈夫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他，因为他整个世代22年，再加上他婆婆的嫉妒，他婆婆也没有受高等的教育，他婆婆对他许多的逼迫，许多的攻击。所以他在他的传记里面描写， 他的婚姻家庭生活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他描写他的家庭是 a house of mourning， 就这个哀伤之家，这个家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爱。但是后来他被复兴了，在传记里面他描写他相信这样的一个家庭实在是神为他所安排的苦难，为的就是要炼净他，对付他的骄傲，对付他贪爱世界的心。他结婚之后苦难是一波紧接一波的在打击他。他结婚第二年他就生了重病，差不多致死。之后他丈夫的财富也受到极大的损失，差不多要破产，也面对生活经济的困境。更痛苦的是他所爱的妹妹死去了，跟着他所爱的母亲也死去了，这让他活在非常伤痛的里面。在这样的伤痛当中，到了1668年，非常奇妙的，在7月22号，他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一位方济会的修道士被神感动去探访他，让他第一次的看见信靠耶稣得救的真理，不是靠外面的善功圣礼。因着他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得着了得救的确据。所以那个时候他得救是刚刚20岁，他因着得救的平安，得救的喜乐，他也经历到神给他心灵的医治，他就开始火热爱主，喜乐无比。他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祷告亲近神，祷告成为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喜乐。所以他做见证说，外面却还是有苦难，还是有逼迫，他丈夫误会他，他的婆婆攻击他，但是他说只是外面的事情，外面的难处已经不再成为他里面的困难。他经历灵性的更新，神继续的用苦难一波一波来炼净他。在他22岁的时候，1670年10月4号，他一直最致富的、最精华的美丽美容，因着这个 smallpox 天花的发作，他整个脸变成麻脸，本来是很好看的，结果却他的美丽却失去了。所以他做见证说 The devastation without was counterbalanced by the peace within， 在外面的这种的损害，但是很奇妙的却被他里面有的平安来平衡了， counterbalanced， 不造成他里面的痛苦。另外他最爱的偶像 就是他可爱的小儿子也死去。然而在极伤痛当中，他经历神的力量跟安慰。到了1672年，他的父亲也过去了，他可爱3岁的女儿也同年死去。到了1676年，他唯一所依靠的丈夫也死去了，他成为寡妇。那时候他多少岁？才28岁，那么年轻的一位寡妇。他一生守寡41年。所以当我们看甘夫人姐姐一波一波的苦难，神借着这些苦难是要炼净他，不但炼净除去他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更是让他失去了这一切，好得着一切。我们记住这句话，神让他失去了一切，好让他得着了一切，就是得着神，神成为他的一切。所以在他的简易祈祷法里面，他常常提到一个字叫什么 abandonment， 更多的放下，更多的失去，借着灵命的成熟跟成长，要得着神的丰富。他说一定要经过这个 abandonment， 更多的失去。世界很多的东西失去之后，一个一个趴子挪去之后，才能够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所以要我们可以参考三处的经文来看苦难的重要性。我们先看约伯记42章，约伯记找到，我们一同来读42章第5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从前约伯是在什么光景？在各样的什么物质丰富非常好的环境，10个儿女，许多的财产，但是当神让他失去这一切之后，甚至他的健康也失去之后，甚至他的妻子也弃绝他之后，他在这里见证说，现在怎么样，他还是在苦难当中哦，不是已经富足了，神还没有归还他的一切哦，现在在苦难当中他怎么样，亲眼看见神，他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神的荣光，亲眼看见神，经历神，经历神的真实，经历神的全能，更看见自己的什么，第6节，自己的罪过卑微。所以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真的认识自己的卑微、罪过、不配，同时他认识神的荣耀跟全能。我们再看诗篇66篇，诗篇66篇12节到13节，我们或许从11节开始读。11节到12节，好，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哈利路亚。经过水火，神却把我们带到哪里啊？丰富之地，灵命的丰富，神同在的丰富。但是前面 要经过什么？是神使我们进入网罗，是神间的安排间的带领，各样的难处网罗，甚至什么重担，哇，好，很多时候真的觉得力不能胜，太重了这个担子。或许你也觉得哇，侍奉的重担，生活的重担，各样难处的重担，亲情的重担。但是唯有当我们经过这一切之后，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到丰富之地。这也是该隐妇人的经历。我们再看新约的一处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就明白该隐妇人所说的 total abandonment and total attainment， 完全的失去才能够完全的得着。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这也是保罗的经历。第三章第九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今天得着了基督的丰富没有？得着了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没有愿意丢弃万事。我们不是看作粪土，我们把很多的东西看为什么宝贝，好像别人有的我们也希望有，哇，别人能够拥有很多的财富，拥有大的房子，对，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是却不应该是我们所最爱慕的。我们应该愿意为主的缘故，在神安排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愿意在神的炼净的时间里面，我们愿意失去一切好得着一切。 Total abandonment 才能够进入 Total attainment。 你要得着基督的丰富吗？你要得着神丰富的同在，他的恩典，甚至他的恩赐，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吗？没有十字架的苦难，没有荣耀的冠冕，没有完全的失去，不可能进入完全的得着。而这个完全的得着不是别的，乃是神自己。就是像我们刚才所唱的 A.B. Simpson 所写的这首诗歌，A.B. Simpson 是宣道会的创办人，哇，他年轻的时候追求恩赐、学问、能力、事工，但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发现他愿意失去这一切，单单的得着神自己，能够经历到神的慈爱、他的同在、他的话语、他的甘甜。所以解释该隐妇人，神带领他很奇妙的一波一波的苦难，好像把一切外面的拦阻，拦阻他敞着脸看见主荣光的帕子，一层一层的剥去、挪去，让他失去了一切之后，他却完完全全的得着了神，也被神所得着。那我们特别来看他在灵命上的一些的经历，特别在1674年到1681年这段的时间，这七年的时间被称为他旷野的经历。这旷野的经历，在他信主之后，他信主在1668年信主，差不多有六年多七年的时间，非常的喜乐平安，经历神很多的光照、同在、安慰。所以他信主之后呢，七年六年多的时间 被称为蜜月期。但是七年之后，从1674到1681这七年，可以被称为炼境期，或者旷野黑暗的时期。为什么叫黑暗的时期？因为很奇妙的，他没有做什么错事，他也没有犯什么罪得罪神，他还是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要祷告，要亲近神。但是这段时间却没有经历到属灵的喜乐，属灵的亮光，没有办法感觉到神的同在，甚至没有办法享受神。人里面是极大的枯干，甚至黑暗。他唯一所有的只是一颗信心，凭着这个信心继续的往前走。就在他这段旷野黑暗的时期里面，他不明白为什么没有那种当初信主的这种神的同在、喜乐、能力跟安慰，他不明白。他唯一的安慰跟帮助就是借着通信跟一位神父叫 Le Campbell。 这位的神父写信来坚固他的信心，告诉他需要你经历这个旷野的经历，淋漓的黑暗，但是绝对绝对不是神离弃你丢弃你，乃是神在钉你的十字架，钉死你的老我，好让你进入丰盛的生命。所以甘夫人凭着这样的信心，凭着这样的盼望，继续的往前走。所以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黑暗旷野的经历？哇，你为神大发热心，你很爱神，也读经，也祷告，也侍奉，但是好像里面没有光，好像很多的黑暗，很多的里面的难处。不要以为神离弃你，神要带你经过这样一个黑暗的属灵的隧道。在这个 channel， 当你走这个属灵隧道的时候，在这个隧道里面是怎么样？没有光的，但是神却要安排这些苦难如同一个黑暗的隧道，通过一切高山的拦阻，好让你透过这个黑暗的隧道成为一个捷径，一个 shortcut， 来让你更深的完全的经历神，遇见神。所以甘夫人说，一切的苦难的确是神化妆的祝福，苦难是了黑暗的隧道 Dark Tunnel， 透过这个苦难的隧道能够通过众山的拦阻，成为一条捷径，得以进入神祝福属灵的高原。你要登上那个属灵的高原吗？没有别的方法，爬山也爬不过，对不对？神就为你开了黑暗的隧道，表面来看是很黑暗，但是却是一条最短的路，让你进入属灵的高原。到了1680年7月22号，甘夫人跟神父 Father Le Campbell 约好在当天一起 进食祷告，要得到福星。很奇妙，他们二人同心的进食的祷告，神就把甘恩复恩，也在神所珍贵的时候里面，时候满足了，让他邻里的黑云完全被挪去，他就好像走出了那个黑暗的隧道，神的荣光，他只做见证说，神的荣光透射充满在他的灵魂里面，过去几年的黑暗完全的除去，所以他做见证说，苦难不单是一条 tunnel 能够把我们通到神属灵的高原，苦难也是神的火车火马 God's chariot， 是神所安排的火马，把你能够带上属灵的天堂。要不要做这个苦难的火马？你要有登天的经历，那么没有别的火马，一定要做苦难的火马，是神的 chariot。 另外他也讲到苦难的确是火，火有什么用？有炼净的功能，把这个器皿一切的俗世界的一切的悲情下品能够烧尽炼净，成为主完全的居所 Perfect abode of Christ。那他是见证，他没有经过这个苦难的黑暗之前，也有喜乐跟平安。那么经过了黑暗苦难之后，又得着了福星，得着原来的平安跟喜乐，跟神的同在的亮光。究竟这个前面的经历跟被复兴之后的经历的不同在哪里？你们觉得不同在哪里？假如你是甘恩妇人，或许你有这样的经历，之前的喜乐平安跟你经过了黑暗苦难之后那个复兴的那个喜乐平安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我们想想看，甘夫人她怎么去体会这样的不同？你个人的经历是什么？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经过苦难跟黑暗的原因。哇，我们信主前面一段时间，哇，都是平安喜乐，但是你会发现你慢慢会经过黑暗期跟苦难期，然后再被复兴起来，复兴之后的那个喜乐平安跟之前那个不是完全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啊？感恩的喜乐。感恩的喜乐，哥，很好。还有呢？
我觉得后者会比较实际的，因为是你经历要跟神与神同行
啊，与神同行的 good point，与神同行的喜乐。还有呢？还有什么不同？想想约伯的经验，想想大卫的经历，有什么不同？更深刻的生命，能不能更具体的说明什么叫更深刻的生命？啊，得着神自己。Good。 还有呢？内在的属灵亮光得着
understanding。
我们回到约伯记，约伯怎么说啊？ 不但是亲眼看见神，而且下面一句最重要，他怎么样？完全谦卑懊悔在神的面前。唯有当你经过黑暗苦难，因为人在黑暗苦难的时候一定会有软弱，一定会有跌倒，甚至问很多的为什么。但是当神把你在黑暗这种的大海夜幕当中把你拉起来的时候，你真的是会谦卑感恩，觉得人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不配。而且最重要的不同，以前所要的是主的平安、主的同在、主的安慰，今天经过苦难之后，他就紧紧要抓住那位赐平安的主自己。他所要的是要与主的联合，与主的旨意的联合。所以甘夫人自己做见证说，经过这一切的黑暗跟苦难之后， I was brought into such harmony with the will of God that I might now be set to possess not merely consolation but the God of consolation, not merely peace but the God of peace。 他的经历跟 A.B. Simpson 我们刚才所唱的主自己就是诗歌是相似的。经过这一切的黑暗苦难之后，他不单单得到过去的平安、过去的祝福，他更得到那位赐平安的主自己。他更宝贵的是这位爱他又真又活把他扶起来一把的这位主，他对主更感恩，他更谦卑，而且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把他的自我的意志都雕磨掉了，磨到一个地步，他能说他能够可以完全的与神的旨意来合一，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 In the such harmony with the will of God。 所以苦难会让我们得到的最大的恩典是什么？看到吗？看到吗？耶、yeah, 顺服 obedience。 就好像一个孩子被父母修理了，他才会顺服，才愿意放下他那种个人的自我意志，甚至这种意志跟追求是所谓属灵的。但是神要你把一切的意志都放下，在苦难当中学的顺服，就好像基督的榜样，因着所受的苦难就什么彰显的顺服。好，所以关于这段黑暗跟苦难的七年的旷野时期，有没有什么分享？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想想，哎呀，感谢主，神带领我在丰收神学侍奉到七月份，刚刚七年了，哇，会不会我的旷野时期可以走出来，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得着灵里的更新跟复兴？我们每人都有旷野时期，甘夫人是七年，或许你是三年，或许是四年，但是每一位神的仆人、侍女被神使用。一定有你的旷野时期。摩西多少年了？哇，不要那么长哦，对不对？四十年啊，对我们实在不行了，四十年我们已经走不动了啊。对，120岁啊，没有几百岁了啊。那约瑟他的旷野时期也有多少？最少13年，在埃及的监狱里面。 雅各在拉班手下，他离开家多少年了？啊，最少也14年的时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旷野时期。保罗算是最短了，啊，他在加拉伯3年，其实他3年出来之后，他也是被人拒绝了，啊，不是巴拉巴扶他一把的话，把他带出来的话，也是被人拒绝，不接纳他。所以让我们真的学习，能够在旷野的时期，我们能够隐藏，让我们在一切的趴子被挪去之后，我们真的能够丢弃万事，得着基督是最重要的，能够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如同从镜子反照，荣上加荣，仿佛从主的灵所变成的。所以发现神所看重的，所要的不是你有多大的恩赐，多大的事工，多大的表现，神所要的，约翰福音第4章24节，神今天所要的，所寻找的，所寻求的是什么？看到了吗？一个真正能够回到他的心灵的深处，能够用灵，在灵里面用心灵和诚实来什么敬拜神的人，一个真正爱他敬拜他的人，一个完全五体投地把荣耀归给神，亲近神，敬拜神的人。今天神所要寻求的是一个 worship。 有没有两个 P？ 好像没有两个 P。 神要的是 worship。 神今天所要的，所看重是你这个人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圣洁的器皿，看重你的生命，看重对你的成全，才是神所看重的。但很多时候今天我们所看重的跟神所看重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是外面的一些 performance， 一些的丰功伟业啊，能够做很大的事工啊，或者说很大的恩赐啊，很多的侍奉，对，获取神要这样来用你。但是神对每一个主工人的带领不一样。马里逊 Morrison， 他在澳门传福音，到最后死在澳门，一生带领了多少人信主啊？我知道是给他排版圣经那个良法，信了耶稣，因为帮他排版被逼着看圣经，所以就信了。但是神不一定安排每一个人的不一样的这种伟大的侍奉跟施工，但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心愿，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贵重的器皿。所以我想甘夫人也从来没有想过，她将一个被神破碎的生命，因着她很多生命的经历，她的经历，她的爱主，却成为后世千千万万人的祝福。每一个时代，很多人都从她的生命里面得到了造就。特别他所写的这本书，我不晓得我们已经读完了这本书没有，《简易祈祷法》。这本书也影响了多少的人，影响他当时许多的弟兄姊妹。那这本书也在当时被列为禁书啊，我们今天能够看，感谢主，当时是禁书，而且被火烧。那么甘夫也因着他的教导被逼迫，被放逐，被坐监。 但是他这本书影响了 Philemon 这位主教，后来带出整个的安静主义的运动，也影响了摩拉维弟兄会的创办人 Zinzendorf。 他看了这本书，他的生命被扭转。约翰卫斯理也见证这本书成为他生命的建造，还有英国的贵格会 Quakers 也看了这本书。宾路易斯师母 Pan Lewis 也因着这本书蒙恩，还有我们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先生也讲到这本书成为他极大的帮助，他如何能够有信心成为一位祷告的伟人，因着这本书。还有我们中国教会的密陀圣先生 Watchman Nee， 他也提到这本书成为他极大的祝福。所以聚会所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看这本书。我想不单单是这本书，他的传记《馨香的末药》，他将一个爱主的见证跟生命成为了许多人的祝福。而且这个影响跟贡献也不是甘夫人自己原来所想要的，他也从来做梦也没想过，但是他就完全把自己顺服在神的手中，被神来雕塑，被神来使用。所以当甘夫人经过了这个旷野时期，他得到了福星，他的进入七年的能力侍奉自由传道的时间，从1681年到88年，他大有能力的在法国许多的地方带下福星，很多人因此清楚重生得救，也带领许多人进入内在生活，祷告的生活，脱离世俗，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刚才提到，因着他影响了 Philemon 主教，神也用这位主教带出了安静主义这样一个福星。那因着甘夫人的生命的见证所带来的福星产生很大的震动，特别对那些俗世的神父主教对他们是很大的刺激，就好像当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受不了耶稣一样。所以这些没有生命的这些俗世的俗世界的主教神父就开始来逼迫甘恩夫人。在1688年他就被抓下到监狱，八个月之后被人担保放出来，但到了1695年又再次的进到监狱，这次是很长的时间，到了1702年差不多七年的时间。要到1702年虽然被放出来，却是被放逐到远方去。到了1717年他是死在异地，死的时候是69岁。然后他被判刑，他被逼迫 他坐监，他被放逐，究竟他的罪名是什么？别人说，凭他的一生，讲到他唯一的罪，就是因为爱神。Her sole crime was loving God. 他唯一的犯罪，唯一的罪，就是因为他太爱神。其他人不爱神，所以逼迫他，定他有罪。所以真的是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不接受光，反而来逼迫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命的经历啊，我们看一下讲义的这个图啊，看到他的生命如何经过第一个七年，他的蜜月期，要经过七年的炼境期，有能力的侍奉期，要第四个时期啊，这里打错了，不是丰盛期啊，是逼迫期，逼迫被逼迫期啊，当然越逼迫越丰盛也没有错啊。然后到最后寻道期啊，所以你看的是年份，这里1668到1674到1681，所以大概六年到七年左右他的蜜月期，然后他的炼境期黑暗期是七年，然后他的自由传道能力侍奉期七年，然后他的被逼迫关锁七年，然后到最后这边还有一个21年啊，从这里1695年开始。所以很奇妙的看到他的生命都是好像神带领一段一段一段，都是以七为准，前面四个七年，后面三个七年，21年，看到神真的是带领着他，每个生命的阶段都有神加了生命的美意。好，所以对于甘夫人的一些的经历，她的一生有没有什么的分享？所以今天你坐在这边不是偶然的，或许是进入这个黑暗的炼境期啊，觉得哇好辛苦啊，怎么神要我在丰收读那么多东西，那么辛苦在上课过那么简单的生活，我想有神的美意。好，有没有什么分享？太苦了哈。所以他真的经历 total abandonment， 失去一切得到一切，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所以神要给他，让他做一个样板嘛，对不对？样板就是要比较 critical 一点的啊。好。
其实从圣经的角度，从圣经来看，其实从历史上，教育的历史上，那些督察的那些被说大用的贵重器皿，都是经过风风雨雨被主剥夺的。
嗯。
既然剥夺你，非要流血不可。
嗯。
那时候你心里流血，你很痛。
对，
你觉得我怎么会这个样子？
对，
外邦人没有的事情我都有。
嗯，
你这个上面是不是又太不公平了？
所以真的从姐妹的分享，真的越贵重的器皿，好像经过那个磨练跟雕磨是越多的。就是神每一个的拣选跟旨意不一样，神家拣选你是保罗这样的恩赐跟大的器皿。你看保罗一生受多少的痛苦，多少的逼迫，多少的破碎，多少的炼境，到他能够说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他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今天基督愿意死吗？很多人不愿意死啊，多享受几年吧。他真的是看世界都完全轻看到一个地步，巴不得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今天很多我所认识算是很熟灵的人， 碰到死还是怕的。那让保罗说巴不得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啊，不容易啊。但你看保罗受多少的苦难，多少的破碎，多少的炼净，多少的放下。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苦难的真实跟价值跟意义，看到苦难神学的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要走到一个极端，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应该要受苦的啊。其实在一般的恩典当中，神都照着生命记28章的原则，你爱神，你过圣洁的生活，神一定把各样物质的丰富浇灌在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里面。但是唯有就是蒙拣选的贵重的器皿，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托付责任，然后这个托付使命越大，那个苦难的雕塑越重。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比较，每一个人神的带领拣选给你的 capacity 都不一样，你也不要故意去受苦啊，也不需要故意啊，神都有安排啊啊，你自己故意受苦啊，就回到像初代教会这些的沙漠隐士，也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贡献。
不可否认，你的甘夫人还有教导到今天都有很大很好的影响。那尤其在今天湾区啊，有些教会非常强调他的教导。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甘夫人教导绝对没有错。好，但是有一些，尤其在今天教会，我们看到夫妻的关系上面啊，很多很多做妻子做姐妹的都很有跟盖恩夫人那种
认同
那种。但是重要的是说呀，教会有时候教导他说，你服侍你的丈夫就像服侍神一样，以至于死。这是可以在那种绝望的当中，这可能是一条路。但是我有点 concern， 就是说，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说真的去看他们的家庭生活的时候，发现里面问题很多都没有解决。
对，
那这是一个需要去平衡的地方，不然的话，那我们找到了去怎么治病，但是没有找到病因的话，这个问题
对
这种人际的关系，
对
这个需要去。
对，所以我们要了解甘夫人，看她的一些的经历，也要了解她当时的时代背景，在那个这样的可以说封建的这个背景环境，做解命的在家庭里面真的是没有地位啊，也没有所谓沟通啊啊，所以他唯一的路就是顺服啊。但是在今天的环境，我们不单单姐妹是意味着顺服，我们也要用真理能够与丈夫来一同的沟通，一同的学习啊。我想那个时代背景是真的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啊，不能只讲哎姐妹都意味顺服啊，就什么都不要管，就早上4点钟就起来祷告啊，就一切交给主啊。当然大前提是这样，但是我相信神也是给我们有智慧，在这样一个夫妻同心同行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教导里面，夫妻同受生命之恩，同负一轭，应该需要生命彼此的浇灌，彼此的沟通啊，彼此的扶持。好，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看他的简易祈祷法这本书的一些重要内容。也在旺弟兄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看很多这些东西呢都要过滤，不能照单全收。